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生活杂志节目，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别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林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们知道本周有一条新闻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说是游戏成瘾哈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精神疾病的一种啊。那本周焦露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和这条新闻相关的话题呢？
对，因为是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天发布这么一条新闻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很震惊哈，因为一直觉得这只是一种癖好，
没错，
可能会列为一种精神疾病。那么其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这么一条新闻的之前呢，他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年的研究了，在之后我也会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说法呢，他把它列为精神疾病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样的哈，什么样叫做游戏成瘾，就是 gaming disorder， 它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啊？它的概念呢，就是游戏成瘾分为就是在线游戏和离线游戏成瘾两种。对，那么它的主要症状是哪些呢？它主要就是包括是什么，就自己没法办法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游戏放在任何事情之前了，就是它的优先性是第一的，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不计后果。那它同时呢，它也要考虑，它在做诊断的时候，它会考虑它的频率、强度和打这个游戏的长度。都要考虑。那他的就是特别具体的一些症状他也做了一些描述包括是对游戏的这个控制哈，自己就是这个控制能力越来越减弱，还有呢就是说把这个游戏优先于其他各种的生活兴趣和日常活动。还有呢，尽管就是说这个玩游戏的人已经意识到他的负面后果，但是呢他不会有所改善，他的游戏活动会继续的进行和升级。还有呢，他的日常的这个表现行为呢非常失常然后他就会可能情绪的这种变化特别大导致个人、家庭、社会，甚至他的教育、职业或者其他的这个领域都因为他的这个打游戏受到特别大的损害。还有呢，他一个时间段就是他的游戏行为和其他的那些特征呢是在这个至少12个月的时间内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尽管说他的定义里头说这些相关行为要至少持续12个月，但如果症状特别严重的话呢，医生认为就是不到12个月就可以确诊。
其实说到这个打游戏的后果啊哈，我们在新闻中也是屡见不鲜哈，经常会听说到某某某因为这个打游戏的时间过长哈，就是造成了一些疾病，身体上的疾病啊，心脏病啊，脑梗啊，甚至是造成死亡啊。
对，就是因为这些，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电脑啊还有手机的普及嘛，好像就任何时候任何有一个或短或长的时间，大家都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个手机拿起来就开始玩游戏，然后一玩的话就没有办法自控了。那所以呢就是说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对于把这个游戏障碍是否列为精神疾病其实是做了这个十几年的研究和考量的。那么就是现在他认为这个游戏成瘾已经符合了这个相关标准，那卫生组织所讲的这个相关标准其实是哪两个相关标准呢？一个就是说它是参照了这个国际精神医学领域通用的这个诊断体系，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叫做国际疾病分类。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是它是在它的这个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中正式把这个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的。那这个医学领域通用的这个诊断体系中还有一个标准是叫做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头。它也是，那这个手册呢它其实就是简称 DSM， 它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就引入了叫做互联网游戏障碍这么一个概念了。当时呢就是亚洲一些国家就是在这个研究精神病领域的这些专家发现呢，就是在一些年轻男性身上，当他们全神贯注于互联网游戏的时候，他们大脑的活动与这个毒品成瘾者的这个症状啊，就是这个活动的这些特征非常非常相似。但是当时就是说美国精神病协会呢，他就是把这个互联网游戏障碍就是归类为就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这么一个考量范围。当时呢他列出了有9种症状，只要满足其中5项就可以确定为互联网游戏障碍。其实和我们平时大家有时候甚至可以比较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哈，
你说的这个我就深有体会哈，我老公他就很喜欢玩这种手机上的这个游戏哈，然后有一次他突然跟我说身体不舒服啊，觉得这个心跳特别快，喘不上来气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很担心，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全神贯注的集中在这个打游戏的时间上面太长了哈，所以突然就感觉这个有点气喘这种感觉。
对，他其实这个精神病协会他列出的这个九种症状里面，他讲的满足其中五项，我觉得其实你只要满足其中的一两项，你一定会有其他的症状的。
对，
比方说讲到他是一个完全专注，对吧，就是他的这个当时状态是非常专注，你在他旁边说话他根本就是
听不
到的。还有一个他说当他突然停止的时候，他就是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容易发怒。
嗯，而且有些游戏听我老公跟我讲哈，是非常有代入感的游戏，就跟真的在里面这个打打杀杀一样，所以说是必须要非常的全神贯注，而且结束了游戏之后哈，一下子可能还缓不过来神儿。
对对对，然后所以他就会讲到这个游戏的时间就是逐渐的增多，就是这个玩游戏的人本身是意识不到的，就像你刚才说。还有一个他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戒掉这个游戏，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就算是知道这个游戏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但是他还是会继续。还有一个他甚至会也会向家人或者他人隐瞒自己的游戏时间，这是因为什么呢，他是通过游戏缓解这种一些自己的负面情绪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是因为玩游戏，他可能对于他平时感兴趣的工作或者一些社交活动都会丧失兴趣。
嗯，我听我老公跟我讲哈，他说这个平常玩一些游戏哈，会起到一个放松身心的效果哈，我就不理解了。
对，他们一开始大家都是说是为了就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嘛，可以排解一些其他的一些忧虑啊什么的。可是一旦你成瘾的话，就不单单是一个放松的作用了，可能就是真的是让自己等于是完全沉浸到这个游戏当中去无法自拔了。所以呢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说，因为这个游戏的这个这种成瘾，它是有这个持续性和反复性的，所以它的造成的这个损害是非常严重。所以呢就是游戏玩家呢应当警惕就是自己耗费在游戏上的时间，还有呢就是一旦发现自己对时间无法掌控，或者对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都已经造成影响的话，就要注意的自己是否已经等于是得病了。
其实这已经是一种疾病了。那说到这个病哈，我们肯定要有一个疑问哈，那如果是病的话要怎么来治呢？
对，因为既然是一种国际疾病的这个分类呢，但是现在你说把它和正常的其他的一些精神的这个障碍来相比，它又很难，就是说你说靠一种什么正规的那种药物啊什么的镇静剂啊什么的来进行治疗。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国家就是把这个游戏成瘾就是确定为一种叫重大公共健康问题，它只能是通过一种立法或者是一种规章制度的这个形式确立下来。比方说在英国有很多的私人戒瘾机构。那么在韩国呢，他也颁布了一项法律，就是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在就是凌晨12点到早上6点之间玩这个网络游戏。在日本呢，如果玩家每个月玩游戏超过了一定时间呢，玩家就会收到一个警报。据说呢在中国这个腾讯公司，因为有很多热门游戏嘛，大家也很喜欢受欢迎，所以呢腾讯公司也是在这个热门游戏玩的过程中，他设置了那个青少年的可能登录之后他可以知道这个青少年的信息，就还设置了一些游戏的时限。可能玩到一定时间，你这游戏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只能终止，可能要过多少时间才能继续。
所以更多的可能是从这个预防的角度来防止这样的一个游戏成瘾的问题的发生，而不是说如果有了这个问题的话要怎么去治，是吗？
对，因为从现阶段这个尽管把它列为精神疾病，但其实真的你说要非常有效的这个治疗还是需要专家去做进一步的这个研究。现在只能从硬性的从这个法律法规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先限制大家玩的时间。
但是列入这个疾病的话也有一个可能说是好处吧，就是我们这个保险哈是不是以后就会照顾到这方面的问题。
对，因为这个国际疾病分类呢，它现在是涵盖了5万多种的这个损伤疾病，和一些就是另外的一些可能引起死亡的一些症状病症。那么就是说是确定全球卫生趋势和统计数据的这么一个基础呢。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一旦是把它确定为精神疾病的话呢，它可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各个成员中使用，同时呢可以作为这个保险的商用，做赔付的依据。所以呢，其实就是说。
应当说是也是有它的积极意义在的。那这样一条新闻出来哈，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肯定有很多的支持者，当然也少不了一些比如游戏公司之类的反对者啊。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应当说还是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一些积极的反响吧。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就是在网络上哈，他有支持方，有他的观点，然后反对方呢也讲的，就是其实也是非常有道理。那么他支持方他主要是认为呢，因为这个规定出来呢，其实是很重要，因为对于迅速判定这个游戏上瘾是非常重要。支持方就是因为大多数玩游戏上瘾的通常是青少年嘛。 青少年一个是他们心理生理都没有完全成熟，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寻求医疗帮助。那么如果把它定为疾病的话呢，就有助于正式确认这个问题，并强化一些治疗措施嘛。像就是英国的他精神病学会的有一位这个专家。
琼斯他就说，那因为一些家长就是非常的着急，因为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就是因为打游戏就不上学了，而且就是还因此导致整个家庭就支离破碎了。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悲剧的情况发生哈，比如说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哈，有的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 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代入感特别强哈，那在游戏结束之后哈，可能还想把这种暴力的游戏哈带到自己的这个身边，体会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对，因为他这个严重的后果哈，就是你讲到这些暴力游戏的话，比方在中国就是去年，就发生过一个就是23岁的一个女性吧，就被一个初三的一个学生就无辜的就是被杀害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初三的这个孩子，他就是沉迷于暴力的这个网游，他只是想体验一下在现实中杀人的这种感觉，这个其实挺可怕的。那其实因为专家他其实是指出呢，其实很多孩子玩这个网络游戏不上学，在生物学上是有 有一种专门的说法叫社会功能受损。他就是说，因为如果玩游戏就不需要太多的那种思考，他是顺着那个游戏步骤下去嘛，他大脑其实只要兴奋一个区就够用了。那他其他的这个，他时间久的话，他这个大脑的其他的功能就出现一些萎缩，那就是他会出现是什么叫做情感麻痹啊，还有那些什么注意力、情感能力和情绪表达能力都会退化。那他们就是做过一些核磁共振和那个脑功能的检查，他发现如果是孩子。 如果每天玩这个网游超过6个小时，半年后，他的这个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前额叶的葡萄糖代谢率，它会下降10%几，然后他的那个氧的这个代谢率也会下降到将近10%。那这些的萎缩啊下降，都会对于这个整个孩子的一个正常的社交啊，都会发生很严重的影响。
看来还是有这个科学的研究的成果在支持这样一个改变。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也有很多人反对嘛。像这个像反对方他也有一些专家，比方说像英国那个心理学会啊，他有一个发言人啊，他就认为就是玩游戏的人当中，我们毕竟玩游戏的人很多嘛。他说发展到这个游戏障碍所定义的那个程度，那些人毕竟是。 少数，他认为就是没有必要那么危言耸听，可能会引发家长不必要的忧虑嘛。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我们大家可以想见到的，像任天堂啊，那些索尼啊，游戏公司啊。对对对，他就是说他们就是联名建议卫生组织就是重新考虑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就是说在卫生组织在要发布这个新闻之前，其实在去年就是卫生组织就有过类似的这个新闻发出来嘛。那当时就遭到这个任天堂他们其实。 游戏专门是有一个他们的这个游戏大厂组成的一个叫游戏产业协会的，当时这个游戏产业协会就已经表示反对了，但是现在就是发布之后，他们更加的就是觉得啊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就是全球已经有超过20亿的人正在就是享受这个游戏，而且大多数人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就是非常是身心愉快的。 在享受这个游戏，而且呢，这个游戏产品说实在的，就是在教育、治疗和那个娱乐。
领域它是有一些正面的一些积极意义的，它是也有它的价值的，并且呢这些价值也得到了证明。所以呢就是这些大公司也希望 WHO 能够将这个定义就是重新，或者就是说重新定义一下，或者重新考虑一下是否一定非要列为精神疾病。
所以说虽然这个游戏成瘾已经被世卫组织列为精神疾病哈，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考量。不过除了这个玩游戏哈来达到放松的这个目的哈，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做运动啊，和朋友出去聊天啊，甚至是逛街啊等等哈，一些可以说是更加健康的方式哈。如果大家真的是沉迷于游戏的话哈，不妨换一种方式哈，达到这样一个放松身心的效果。
对，因为这个是最新版的国际疾病分类，尽管已经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游戏成瘾加进去列为精神疾病，但是呢就这本手册呢还是将在2019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进行讨论，估计呢是在2022年生效。
所以听到这条消息的朋友哈，也不用顿时感觉非常的恐慌啊。那也还是希望呢听众朋友能够更多的做一些这个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那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鲁跟我们分享了以上这条信息，谢谢。
谢谢林墨，谢谢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